感謝主，我哋能夠今日有主嚟到呼召我哋嚟佢面前敬拜佢，求主嚟到祝福我哋每個人都能夠有主佢嘅賜俾我哋嘅福氣。讓我哋今天把我哋嘅心情放低，我哋嘅能夠專心嚟仰望佢。好，我哋開始我哋敬拜，我哋唱一首詩歌嚟到敬拜佢，請大家起立。真光光中，我与救主同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旨意，主行与我同行，信靠信服主必能同行。信靠信服，慈爱不能蒙福，若要得主泪起落，只要信靠信服，从没有黑影遮蔽，也无云雾弥漫，因主笑容是云雾消散。没有疑惑畏惧，没有眼泪有泪，信靠信服有据，自消除。信靠信服，慈爱不能蒙福，若要得住泪气落，只要信靠信服。除非我将一切奉献交诸脚前，主奉门赐我才能体验。趁住一切恩惠，一切喜乐永未，乃为信靠信服这预备。信靠信服，慈爱不能蒙福，若要得住泪气落，只要信靠信服。在主脚前，向住天梯甘甜，行走田路上在主身边。在主吩咐听命，主差遣走进行，信靠信服必永无有忌。信靠信服，慈爱不能蒙福，若要得主泪气落，只要信靠信服。主，我哋一齐祈祷。主啊，感谢你，我哋能够信靠信服你，因为主你系唯一嘅救恩。喺世上系冇别嘅名系靠着得救，只有你嘅道路、你嘅光能够真系藉着你个吩咐，我哋只能得救。求主你都保守我哋每个人喺你嘅面前，能够信靠信服咁样遵从你个命令。亦都求主你都祝福我哋嘅父亲啊，佢哋嘅劳苦，佢哋养育嘅儿女之恩，能够彰显主你嘅慈爱喺天上父嘅慈爱，能够彰显喺世上。亦都求主啊，亦都我哋啊，顺便我哋祝福我哋做干爹哋嘅，求主你都俾佢哋对待干儿女嘅时候，亦都能够彰显天上父亲嘅慈爱喺世上嚟到彰显佢嘅爱。求主你都保守我哋嘅聚会，我哋嘅崇拜，我哋嘅祈祷啊，我哋嘅奉献啊，我哋嘅诗歌赞美，我求主你都悦纳。求主你都祝福我哋整个时间交在你手中。我哋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而求， Amen。 整错咁，圣经话俾我哋听喺诗篇61篇一节里边，佢就话：神啊，求主你都听我哋个呼求，听
侧耳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有一个心中我们有很多心结未解开的时候，我们就聆听主他怎样去呼召我们，在个心里面轻轻地跟我们说，我们来听见。我用国语唱，前前天我有前前天，我有这天我做生意，前前天他在前前天，我的牧人认得我生意，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天天随主生意，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生意，亲亲亲我有亲，我要这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的天水主生机，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生机。是啊，当我们的心，我们很多的心中的郁结，主告诉我听，他就是羊的门，当我们听从他的进入他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必然得救，他就出入的得到草吃，就他赐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无尽的属天的喜乐，无尽的属天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因为我们听到牧人的声音。我们再来听，再来唱一次，千千听，千千再来听一次。因为我们是羊，我们听到牧人的声音。
前前天我有前前天，我有这天我做生意，前前天他在前前，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紧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这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我来唱一首歌，亦都是我们的聆听主，他是我们的耳中微声的盼望。 在忙碌生命的当中，疲倦寂寞多甘慰，你心灵饥渴如虚耗，却无法得着安慰。听这声音何等微妙，是温柔真实言辞。听慈爱声向你呼召，带来好信息与你。未成盼望，我气听主慈爱舍，不是我心里痛苦中得安宁。世界一切浮华现落，只是欺骗与束缚。真实与不变的真波，在世间永找不到。来，你要向巨山巨魔，你心灵必得满足。来，任意生命活水泉，必可向和平安全。未成盼望，我气听主慈爱声，是我心灵痛苦中得安宁。希望如猫跑路运途，将心灵黑幕冲破，主已进入我的内心，解除坟墓的忧感，来盼望现实的欢欣，进入我受苦的心，来有荣耀的盼望，永不离开我心房。未成盼望，我气听主慈爱声，是我心灵痛苦中得安宁。一阵我再重复唱一次嘅时候，我哋都能够一个祈祷嘅心喺我哋心里边有乜嘢心结喺我哋心中未解开。有好多我哋有好多一言难尽嘅里边嘅受苦，真系我哋好多人向人面前我哋诉苦嘅时候，别人都唔能了解你。但系我哋神会安慰我哋，喺我哋痛苦之中，喺我心中未解开嘅结局里边，佢能够安慰我哋，嚟解开我哋嘅心中嘅心结。我哋喺我哋嘅内心嘅世界里边，神会聆听我哋嘅心中嘅诉求。求主祝福我哋呢个诗歌，我哋再嚟唱一次，我嚟祷告嘅声音嚟唱出。在忙碌生命的当中，疲倦寂寞多甘慰，你心灵饥渴如虚空，却无法得着安慰。听这声音何等微妙，是温柔真实言辞。 听似爱声向你呼召，带来好信息与你未成盼望，我气听主赐爱声，使我心灵痛苦中得安宁。世界一切浮华现落，只是欺骗与束缚，真实与不变的真宝，在世界永找不到。内里要向高山举目，你心灵必得满足。内任于生命活水泉，必可向和平安全。未成盼望，我气听似我爱成，是我心灵痛苦中得安宁。希望如猫跑老人陀，将心灵黑幕冲破，注意进入我的内心，解除坟墓的幽禁，内盼望现实的欢欣，进入我受苦的心，内有福荣耀的盼望，永远不离开我心火。未成盼望，我气的自主爱惜，是我心的痛苦中得安宁。感谢主，诗歌到呢度。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晨好。今天是父亲节，不知道做父亲的记不记得啊？今天是你的日子，在主里面祝贺每一位父亲身体健康，每日都有神的喜乐充满住你们。在生活中，上帝常常赐你们力量，在工作上可以更加的为主作见证。愿你儿女都常常都孝敬你们，常常都用他们的爱来跟你们一起生活。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进入一个会尝试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去谈一个题目，叫信耶稣真益处。信耶稣真益处，这个是一个看来可以学过 很普通的一个的题目，是吗？弟兄姊妹，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他讲过这句说话而这句说话其实是令很多追求真理的人或者思考人生真理的人带来一个很大的怎样讲，一个很大的去冲击的。因为呢，在很多学者的里面，无论是哲学或者神学里面，他们去了解全世界在历代历世里面的很有智慧的人， 在他们说话里面，从来没有人好像耶稣这样去表达他自己的。在约福音十四章，你看见第六节那里说什么呢？耶稣讲到一句说话，他说耶稣 说什么？你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我就是。那你看到旁边这个图，这个是谁来的？孔子。等等，我们都去看一看，我们去了解一下。弟兄姊妹，在我们传福音，我相信我们去劝别人信耶稣的时候，其实常常都有人会问这个问题：信耶稣有什么着数？信耶稣有什么益处？你有没有想过？你信了耶稣这么多年，你觉得信耶稣有什么益处对你？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好像很容易回答，是吗？好像很容易回答，但是又似乎答案有很多。多到有些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从哪一个地方开始去跟别人说，是啊，信耶稣有很有益处，是吗？我们不是不知道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益处，我们不是不知道，而是我们信耶稣好处是有很多，太多了。我们不知道 从何说起才好，这个是很大的挑战。今天我尝试就去跟弟兄姊妹，我们去仔细的想一想，信耶稣有什么益处呢？信耶稣有什么益处呢？看来似乎是很容易，实在是不简单的。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语、圣经里面，神给我们启示，我们得到一些答案。这些答案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是我跟你说信耶稣有什么益处，是神自己跟你说信耶稣有什么益处。如果既然是神跟你说是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就益处就大了，是吧？如果我们说信耶稣的好处呢，一定是大的，是值得你去思考或者去讨论，是你信其他你所不能够得到的，你只有信耶稣你才能够得到的益处。因为我们讲的好处，如果是信其他都可以得到的话，那为何我们还要信耶稣呢？今天我希望借着主耶稣的教导和启示，我们和弟兄姊妹，或者和在座的你刚刚信耶稣的朋友，或者是未信耶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思考，愿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找出信耶稣的好处。所以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什么呢？信耶稣真益处。咁信咗耶稣一段时间嘅人，我哋都可以重新去温习，到底呢个益处有冇喺我生命中不断嘅临到我呢？以至于我常常带咗一个感恩嘅心过我嘅生活。嗱，当我哋可以继续嘅时候，弟兄姊妹，首先信耶稣呢，人生系无惑嘅。可唔可以停翻喺嗰个画面度？咁都得，咁都得 ，OK OK， 呀，咁都得 ，OK， 呀，换下一个 slide， 唔该，系，多谢，呀呀。嗱，弟兄姊妹。信耶稣，人生是无惑的。那这句说话是从哪里来的呢？首先我们知道信耶稣你得到真理，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嘛。当你得到耶稣，你得到了真理，所以你的人生呢就是无惑的，无困惑的。那孔子他讲过一句说话，刚才你看见他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个是出于《论语为政》的这一本的这一段的里面他说的。当他说这句说话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件事，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其实孔子有学者认为那阵时，因为他后面说什么？七十而什么？不逾矩嘛。不犯规矩，意思就是说。他说的七十，即是说是他那阵到七十岁，孔子是七十四岁就过身了。所以你估计啊，这句说话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应该是他七十岁那时写的。好像他向他的学生去讲一讲他怎样看他自己的一生。三十而立是什么意思？你三十岁的时候，你是否建立了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你的精神是否是独立的？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呢？因为在那时都是一个很乱的世代。 所以在一个鱼龙混杂错综复杂的世界里面，你是否有自己正确的坚持？当别人为了名利追逐的时候，你会不会迷失了本心的时候，你是否还能够守住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份的纯真？你是否可以去辨清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的丑恶，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是否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原则，让自己的心不受外物而动摇？是否能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公和困苦？如果可以，那才算你三十而立。他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再看下去了，这个就是今天要讲的。我们说信耶稣，我们得着真理，我们人生无惑。他说什么呢？他说到他四十岁的时候，他说什么？四十而不惑了。孔子说人生到了四十岁的时候，你就有自己清晰的判断，你对事情与物有一个很透彻的看法，即使选择有很多，再复杂，你也能够明白自己要选择的是什么，什么是适合你的。没有疑惑，没有迷惑，这才算不惑。他的意思是这样。我们了解当时他的背景，我们都可以知道，因为孔子看到不少的人四十岁，是吧？通常我们说四十岁成熟了，是吧？也都是人在某一个年龄就是一个最巅峰的状态，风华正盛，他说或者贪污落马，或者是眷恋女色，毁了婚姻家庭，贪图名利，损失了财富。这个是他看见的。四十岁你真的能做到不惑吗？应该是人生不惑的嘛，四十岁他认为是这样，他认为他自己都做到了。可见大家知道不惑绝不是因为一个人的年龄到了多少的岁数而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样正可以不惑呢？怎样正可以不被迷惑，不被困惑，不被迷惑，或者是不被疑惑呢？答案是很简单，耶稣给了我们，是吗？很直接的说什么？我们需要得着真理，得着真理。那我们要问一样你了，什么是真理呢？什么是真理啊？什么是真理啊？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八节，你们看见下，当年比拉多他问过耶稣这个问题，真理是什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里面，耶稣都给了我们答案，什么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耶稣亦都在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说你的道就是真理，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在约翰十七章十七节的话，在约翰一书五章七节的话，什么呢？圣灵就是真理，神的灵就是真理。而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的讲得更直接，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而信耶稣的人呢，主耶稣应许我们什么？我们必晓得真理。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他说我们必晓得真理，而且他说我们可以明白或者是去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信耶稣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我们人生是无惑，我们人生可以不被迷惑，不会有疑惑，是因为信耶稣我们可以得到真理，所以我们人生就可以不惑，我们人生就可以脱离这个世界带给我们那种的迷惑，或者是那种带给我们那种种种的疑惑。当我们讲这里的时候，今天世上有很多人， 他们不愿意信靠信服耶稣。我特别强调信靠还有信服，不是只是信，亦都是一种信服。有很多人不愿意，但又想得到真理。这些这样的人生，他怎样会被外面的事情，或者是物质上的东西，或者各样的媒体的资讯而迷惑呢？不可能的。但有人这样反驳，前一排我就被人反驳，反驳 我的讲法。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个组群的，那时候大英姐都知道是属于我们童子军那班的死党那班的朋友。那有一个人就掟一个问题出来，说因为他们知道我是牧师，刚刚发生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在 LA 的堂教会，是吗？有人开枪打死了一个，算是后生的医生，因为他想去里面呢，这个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是关于，统一或者是台独的这些政治的问题。那他抛个问题，在那个 WeChat 上面抛个问题，你牧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要我公开的你表态。我没有说，我说因为这件事很敏感的问题，我说我不是台湾人，我不宜 去评论这些政治上的事。但我只是带出一件事，我说在 LA 的中国大陆背景的教会，和在里面，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台湾背景的弟兄姊妹，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同心的一起的敬拜同一位神，他们彼此的相爱，他们一起的 去互相的帮助，他们可以一起的吃饭，一起的聊天，一起的互相的代祷。我说他们的牧者只是一个原则，就是唯有耶稣基督的角度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我说耶稣正可以解决人之间的仇恨。跟着有人就掟一句说话出来，那句说话是什么呢？道可道非常道。明白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讲真理，我说耶稣基督就是就是我们的希望，就是真理。如果你可以讲出耶稣就是真理，你那个就不是真理，意思是这么解。大家讲得很圆转，是吗？道可道非常道，明明可明非常明。所以大家知道吗？今天有很多人他会这样反驳我们，有耶稣但是我有知识啊，有文化，有权力，有财，有钱财，咁系咪可以都可以能够人生不屈咧？能唔能够啊？答案当然系唔能够啦，因为圣经里面有好多咁嘅例子啊，你有冇注意到啊？我们仍然在人生中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迷惑，很多的事是缠绕着我们，以致我们活得不是那么开心的，不是活得那么喜乐的。我们觉得人生是很迷失的，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不到那个盼望。为什么？是因为我有知识，我有文化，我有地位，我有权力，我有钱财。请问你是不是可以活得在人生中有那种真正的不惑呢？圣经有很多这些例子，告诉你，有一个很有钱的少年官，他来见耶稣，听清楚，他是有钱的，很后生就有一个官位的人，他来见耶稣，他问耶稣，夫子，夫子就是老师，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 可见这个年轻的财主对于我们如何可以得到永生，他产生了一种的困惑。耶稣对他说什么？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你知道那个少年人怎样？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有钱，他有地位，他有文化，他说这些事我都做了，是吧？如果一个人他可以做到不可杀人，他不奸淫，连想女人都不想歪的，不偷窃的，不做假见证的，老老实实，很正实的，又很孝敬父母，他还说我爱人家好像爱自己一样。我想请问这些人是不是道德很高啊？他甚至回耶稣，我这一切我都遵守了，我还有缺少什么啊？他说，可见弟兄姊妹，依靠好行为，有好的文化，积功德，是不能够使人得到永生的，是不能够解决我们人生种种的那种困惑的。耶稣就讲了这句说话，耶稣讲什么啊？请你看经文里面，你再看来，耶稣说什么？21节的话，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少年人听见这句说话，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什么？他的产业很多。可见一件事，变卖所有，跟住耶稣，你不单止所有都变卖，你还要来跟从我。钱财就成为了他的拦阻，钱财不单止没有让他不惑，反而是使他更加的忧愁。这个例子其实耶稣是直接挑战他的，直接挑战他。你如果认为你可以靠着这些东西得永生，其实他自己知道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这个人他都是想追求真理的人，在夜晚的时候他来见耶稣，他求问耶稣，我如何能够进入神的国？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所谓法利赛人就是他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他还是一个官，是有权有势的一个人。他也都明白是一个宗教人士，他都对人生是有些的认识的，而且但是他仍然有困惑，就是我怎样可以进入神的国呢？耶稣回答他，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他说，我都已经人已经老了，我如何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里面生出来吗？耶稣说，这个是神的事，这个是神的作为。尼哥底母是以人的头脑、地上的思维去想到天上的事情，怎能不困惑呢？他是用人在地上去想这个进入天国永生的这一件事。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你从肉生生的就是肉生，从灵生的就是灵。尼哥底母就问他，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就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们听见，我们看见一件事，尼哥底母他虽然是以色列人的老师，是常常教导别人的一个老师， 他可以算是一个知识的分子，但是他仍然是困惑，他不能够明白耶稣的教导。耶稣又说，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讲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舍，人子也照样被举起，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耶稣指出一条路，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生的这个真理。耶稣再一次将这个真理告诉我们，信耶稣我们才能够得永生，我们得到永生就可以进入神的国，我们人生就可以不枉。可能会说，牧师，什么叫重生啊？其实没那么复杂，没那么复杂，就是从神那里生。如何从神而生啊？信耶稣啊，就是信耶稣。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说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重生就是说你有一个永生的生命，而这个永生的生命正在你的身的里面预备着你有一天进入神的国的里面。弟兄姊妹，重生就是当你信耶稣之后，你有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就明白到你的人生不是在这个地上，这个地上是暂时的，这个地上是很多东西是带给你很多的迷惑、疑惑、困惑，而唯有耶稣基督的国度是带给你真正的心灵里面那一种的盼望，你人生就可以不枉。这样的例子很多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例子很多的。在圣经里面都有提到一个人，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三十九节，还有这样的例子。当时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手下一个银库的总管，是财政大臣来的，皇后的钱财的人，是一个大权的太监，他的官位虽然很大，但他仍然有困惑。他困惑是什么呢？有一天他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去敬拜神回来，在他自己的坐车的里面，在车上他读着先知以赛亚的书。神的门徒腓利听见经过他的车的时候，听见他读先知以赛亚的诗，就在那里问他，喂，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说什么？除非有人开导我，我怎能够明白呢？腓利就从以赛亚书去讲解给他听，向他传讲先知以赛亚所讲的那位神的弥赛亚基督耶稣的福音。两个人两架车拍着走着的时候，就到一个有水的地方，那个太监他说什么？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因为腓利跟他讲解了之后，心里面明白，腓利就问他一句说话，这个腓利就帮助他，就好像我们去做个人报道，腓利就帮他，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了，就问他，你是果你一心是相信的，你就可以了。他就回答什么？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好清楚，我信。于是就吩咐那架车停下来，腓利就跟太监两个人一起落在水里面，腓利就给他施洗， 从水里上来的时候，神的灵就将腓尼提了去了。圣经说什么？就满心快乐继续安乐。这个是另一个例子，弟兄姊妹，伊索比亚大臣的困惑可以得到解开，而且解开之后他是满心的快乐，正是因为他信耶稣，他受洗成为了神的儿女。在这几个故事里面，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是什么？我们发现无论是青年财主或者是以色列人的宗教老师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或者是现在我们看见的伊索比亚女王手下掌大权的财政大臣，他们的人生都有各自不同的困惑，但是解决这个困惑的方法却是一个，就是他们相信耶稣就是真理，其他都不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无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信仰或者他们的教义有任何的困惑都可以得到了解决，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我们有的困惑依然还存在，其实归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不完全的信靠加上信服耶稣所教导的真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你知吗？弟兄，信靠信服，很多谢罗宾大兄今天带领的这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因为常常提醒我一件事，我愿意信靠耶稣是好事，但你愿意信服这件事很重要。很多人说我信靠耶稣，我是信靠耶稣的人，但他不信服神的教导的。我们常常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弟兄姊妹，你人生可否也有困惑呢？有没有？你的人生，亲爱的朋友，你人生是否仍然有困惑？有很多人仍然困惑的。困惑天地万物从何而来？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你和我从哪里来啊？创世纪二章七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人要往哪里去啊？希伯来斯九章二十七节，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苦难为何是人生的常客啊？常常我都遇见苦难的。创世纪三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他们说什么呢？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苦难是因为人不听神的说话。人为何而活啊？圣经说我们活着就是要荣耀上帝，以他为乐到永远。人为什么都会死啊？创世纪二章又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死后去哪里啊？圣经讲得很清楚，有地狱或是天堂。这些问题都是人类苦苦追求无人能解答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我想你早就已经知道答案。那如何知道的呢？因为你信了耶稣，圣经告诉你的，对不对？ 圣经既然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为什么还有人不知道还有那种的困惑在他的身上呢？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啊。我们头脑满有知识，但是我们的内心仍然不信靠信服耶稣的真理。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信耶稣的好处就在这里，明白一切的真理，人生不再困惑，脱离迷惑。有一首诗歌不是这样说的吗？真神应许尽在圣经，愿背覆盖今生来世。弟兄姊妹，在你人生当中，你还在那里为了什么而困惑呢？是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是突如其来的祸患，或者是生意上的失败、事业上的抉择、梦想的破灭？你是不是为了这些东西在那边觉得很困惑呢？请你相信，信靠耶稣属神的人必不困惑。神要用真理，用祂的真理来引导你。又或是诗篇25篇，请你看这里五节那里说什么？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什么叫终日等候你啊？弟兄姊妹，这句说话好像听你不是很明白，就是说我每时每刻都在那里，以一个信靠顺服神、等候神的话语来带领我前面的路。第二点，信耶稣前面说人生无惑，这里说信耶稣人生是无忧。为什么信耶稣是无忧？无惑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可以得到真理，无忧是因为信耶稣有道路，会有出路。他说我就是道路，所以如此的人生就无忧。人生的忧虑大部分是因为什么？前路茫茫，寸步难行，看不到希望，走不到目标，所以忧心惧怕，是不是这样呢？人生的道路在哪里呢？人生最终要何去何从呢？这个是历代世人所求问，亦都是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题。那些常常强调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人，我跟你说他是最不通的人，因为当他发觉真是条条通罗马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哪条路才是真的。神的儿子给我们一个很完美的答案，他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无人能到父那里去。很清楚，现在就已经知道将来要回到天上。耶稣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人类的道路最终要到天父那里去。如何能够去？路在哪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有了耶稣就有出路，而且这条路一直通向永恒的国度，能够到天父那里去。这个是一个何等大的好处啊！你看过两个同耶稣，你看那个同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强度，将他人生最后的那一口气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这样的好处。在他人生最后一刻的时候，他愿意相信耶稣。他说什么？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信心看来好像不是很明显，但是就一丝小小的信心。 他不知道前面的话，我相信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子，可以救我。他没有这样说，但是这句说话就代表什么？我相信你的国度会临到，你就是个天国的王，求你纪念我。一个很小的信心，耶稣怎样回答他？这句回答实在是充满着在耶稣的生命。我们看见当他面对一个这样的人，他知道人的危机最尾那一刻最需要什么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充满着慈爱，充满着仁慈的话，我实在告诉你，我实在告诉你，耶稣很少用我实在告诉你的。他每一次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或者说我实在告诉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不会骗你，我用我的永恒的神的这个圣名来保证你。他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今日现在你要跟我在乐园里。这个强盗会变成一个罪犯，他一定是走投无路而选择成强盗，但在他生死关头的时候，他实在是走到了人生终极最美好的归宿，与主同在在乐园的里面。他在无忧无虑中离开这个世界，他去到乐园更是一个无忧无烦恼的地方。这个强盗是一切相信耶稣的人最好的人生的写照。信耶稣弃天家享永生，真是人生无忧啊。在现在我们这个世代，其实人日日都在那里担忧。 你要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你心里面很多忧虑？我们有很多的忧虑，我们就算走出去想去吃一餐饭，我们都有忧虑。现在你想去做一件好事，一件爱心的事，你都会忧虑，是吗？弟兄姊妹，所以信耶稣这三个字是我们心灵里面一个最大的安慰和力量。我们应当勇敢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说什么？我们要勇敢地承认我们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要勇敢承认这件事，承认自己在这个世上我只是一个客旅，我是寄居的。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那里这样说的，信耶稣就是乜嘢？就是我哋羡慕一个更美嘅家乡。喺十一章十六节话咩？羡慕一个更美嘅家乡，就系喺天上嘅。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信耶稣不仅来生喺乐园里边，我哋无忧。就是今生亦都可以无忧的。我们看看耶稣讲到忧虑的时候，他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呢？耶稣怎样教导我们无忧啊？嗱，呢段经文，弟兄姊妹，容许我读给你听。呢段经文耶稣教导当时的人，亦都教导我们无忧啊，不需要忧虑。他说什么？所以我告诉你们，我们一起读嘛，一起来哈，所以我一起来。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了生活上所需的饮食，或者身上所穿的衣服操心。难道生命不比饮食重要，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他们不种不收，也不存粮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饲养他们，你们岂不比鸟儿更贵重吗？你们当中又有谁能够借着忧虑多活几天呢？ 为什么要为衣服操心呢？看看野地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吧？他们既不工作，又不缝衣。可是我告诉你们，甚至像所罗门王那样的荣华显确，他的衣饰也不比一朵野花那样的美丽。野地的花草今朝出现，明天枯萎，给令在火炉里焚烧。上帝还这样打扮他们，他岂不更要赐衣服给你们吗？你的信心太少了。我们再看下去，再转下去。所以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或穿什么操心，这些事是不信的人所追逐的。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的东西。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因此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安慰的一段的说话，33节那里说，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弟兄姊妹，用头先的说话，就是要信靠信。现代的说话就是让上帝掌管你的生命，将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跟住遵行他的旨意，不要按自己的爱好，而他的心意为你生命中、生活中的喜好。他说什么？他就会把一切供给你们。弟兄姊妹，你还在为着什么而忧虑呢？耶稣正在以一个慈爱的声音对你说，他说什么？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箴言十章二十二节那里说什么？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如果你现在还在忧虑之中，就快快的来亲近耶稣吧。好像经文所说的，如果你在忧虑之中的时候，弟兄姊妹啊，祈祷、祷告、亲近他。神不是不给我们亲近他，他给我们子女的就好像子女随时可以回到父亲的身边，向父亲提出他所要的事。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亲近他。有一首诗歌亦都是这样讲，这首诗歌是这样讲的：当我们受苦，我们就来亲近耶稣，无人好似主如此的安抚我们，使我欢欣，解我心忧，主是我的朋友。信耶稣，人生无忧，这个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处，你说是不是？第三，信耶稣，人生无惧，信耶稣得享永生。他说我就是生命，这个生命是指什么？就是永生，所以我人生可以无惧。圣经里面新旧约不惧怕这个字，这四个字其实常常都出现的，这个是神向世人上说的一句说话。真神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讲句这句说话，在创世纪十五章一节，他说什么？亚伯兰，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其实这句说话就提醒亚伯兰，我不单止保护你，还有因为你信心放在我的身上，我就要赏赐你。哇，有这样的事啊，帮你保护你都不错了，还要赏赐你。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什么？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节，不要惧怕，我报告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神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们常常惧怕，我们不单止忧虑，我们常常都惧怕。那我们到底惧怕，我们怕什么呢？怕的事情实在很多，怕战争，怕饥荒、疾病、贫穷、孤独、孤单，有哪个人不害怕？但是归根到底，我们人是就是怕死。你想想，如果连死都不怕的话，就没什么可怕了。问题是哪有不怕死的人？我们很少见到，是吧？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已，人人都怕死，所以人人都惧怕。惧怕就是因为是什么？是怕死。有些人不怕死是因为什么？他认为他要活下去，所以他就应该不怕死。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圣经第一次出现害怕这个字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次出现这个字。这个字在创世纪就给我们看到为什么人会惧怕。第二章说，神创造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吩咐的时候，耶和华神吩咐亚当和夏娃，他说什么？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说话简单来说，神说不可以做，他们就去偏偏做，所以人就会死。但是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他们又吃了那一批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违背了神的吩咐。他们知道吃了那些不可以，神吩咐不可以吃的果子，他们更加知道神的说话，吃的时候就必定会死。因着这样的缘故，他们怕死，所以他们就害怕，他们将自己躲起来。当耶和华神呼唤他们的时候，神对他说，你在哪里啊，亚当夏娃？他说，我在园中，在伊甸园里面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亚当害怕是人类和怕的害怕的那个根源来的。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怕死。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那里说什么？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从小就怕死，但不知道为什么怕死，也都不明白死是什么。我和大家分享过我的见证，我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隔离有人办丧事，办一个礼拜，办三日，办一个礼拜，在那里敲，在那里超度，在那里敲那些锣啊，唱念那些经呢，我就足足一个礼拜夜晚就睡不着了，怕死。那时候找不到答案，信耶稣之后找到答案，是因为我不听神的吩咐，我不听神的教导，我不承认这位创造我的神，所以我才会怕。 我细个咧好惊黑嘅，我从来都冇见过鬼，但系我咧未见鬼就已经吓死啦。弟兄姊妹，信耶稣呢个系你一生最好嘅祝福。耶稣答应一生一世都与你同在，我哋仲有咩嘢可惧怕嘅咧？在约书亚书一章九节，神对惧怕惊慌的约书亚讲到这句说话，因为他不知道他要怎样将以色列人带入迦南美地。摩西伟大的领袖死了，现在他自己要独自的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神跟他说什么？我岂没有吩咐你？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会与你同在，必与你同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说话这样说，是吗？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焉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放胆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说，你们这小群，这小群就指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他说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神已经将应许的国赐给我们，那个永恒的国已经赐了给我们。弟兄姊妹，信耶稣人生无惧无惑无忧，这个就是信耶稣的真益处。在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的思想里面，孔子的儒家道德这个说学，其实教导我们是怎样的修心养性。他曾经在《论语》这一本的一段里面，他说什么呢？知者不惑，忍者无忧，用者不惧。其实孔子是希望自己的学生，或者说我们这些中华文化的儿女，我们可以具备这些这样的心德，心种的道德修养，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而他常常提醒我们中国人说，真正的君子，其实这句说话用通俗的说话，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人。孔子讲了几句说话，其实比我们更加值得去思想。他讲过一句说话，他说什么呢？是不是可以有下一个？弟兄姊妹，他讲一句说话什么？他说，君子茅道，因为现在读茅是吗？计谋下，君子茅道不谋食。他说一个人，一个君子，一个正人君子，谋求的是道，而不是谋求衣食。你想想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你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一个追求真道的人，或者是一个只是追求财富物质的人呢？人生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孔子说，人生终极的目标就是去谋求真道。这个是一个他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一个的教导在里面。当然孔子主张的道并不是我们说的真理或者是真道，他的道 是指我们怎样立身行事，安心立命，治国安邦之道。他曾经讲的说话给我们看见，他都是很伟大的。他说什么呢？另一句说话，他说什么？朝闻道，这个直死是吗？直死可依，什么意思啊？他意思就是，如果能够体会到道的美妙，就算立即死去也毫无遗憾。我们是不是这样呢？可以见道在他的心目中的重要性。当然他的教导是以人为本，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追求达到这种这样的理想。但是弟兄姊妹，他教导的事耶稣基督都已经答应了我们。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基督徒，如何无惑、无忧、无惧？我认为就是应当信靠、信服耶稣。因为耶稣讲过这句说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肯定的答案。问题是，我们愿意跟从祂吗？我们愿意好像孔子所说的，我们是无道不无成。当我们知道祂是真理的时候，你愿意为耶稣放弃一切吗？来跟从祂，就好像祂对那个少年官所说的，好啊，你认为我是真理吗？好啊，你就埋了一切祂吧，来跟从我，接受、信靠、信服耶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我们的人生就可以无惑、无忧、无惧。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主，我们再一次将荣耀归给给你，愿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的留在我们的心中。主耶稣，你是伟大的主，伟大的神，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多谢你，你是真理，所以我们人生中各种的困惑、迷惑，我们都可以得到答案，得到解答。你是道路，人生不是一个绝路，当我们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甚至我们面对死亡将要绝望的时候，你说你就是道路，你就是永生。主啊，有些时候生活在地上，我们心里面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惧怕。主啊，多谢你，多谢你，你叫我们不要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因为说你告诉我们，你指出地上的野花这么美丽，上帝创造的都给它这么美丽的装饰，虽然它朝早一开眼睛就熄了，就枯萎了，但是你都给他们这么美丽的装饰，你都看顾他们。你说何况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样式创造的人。愿你的话语深藏在我们的心处，我们祈求真理的圣灵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常常想起你讲这句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去享受你话语的安慰、甘甜，带给我们的力量。主啊，今天是父亲节， 我们都为着在座的或者在网上的做父亲的弟兄，我们献上祷告。主，多谢你拣选弟兄作为父亲，在家中里面可以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美好的见证。父亲属于你的，在家里面用天父的爱去照顾儿女，去爱自己的妻子，让这个家充满着爱，这个家有父亲的膀臂慈爱的手去扶持，去拥抱家里面一个成员。主啊，是因为你自己愿意让这个家可以因着有父亲的爱得到真正的祝福在里面，就愿你使父亲的可以在你的面前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啊，有些父亲需要自己一个担当做母亲的角色的，我们更加为这样的父亲来祷告。当他们亲爱的另一半离开了他们的时候，主啊，他们愿意要照顾自己子女，他们实在是需要你给他们更多的恩典，更懂得怎样去扮演做母亲的另一个的角色。上帝啊，多谢你，无论我们人生做父亲的人生经历到一个什么困难的事情，在家里面无论在事业上有多大的困难，无论在照顾教养子女事上有多大的困难，又或者我们自己的生命亦都有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多谢你，你告诉父亲，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父亲回到你的面前，就可以从耶稣的身上得到智慧。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亦都为我们拥有些做父亲的未信耶稣的，我们为那些父亲来祷告。上帝啊，上帝，求你拯救这些未信耶稣的父亲，还在那里挣扎着，为了生活，为了儿女，为了自己的家庭，在那里挣扎着的这些未信耶稣的父亲，我们奉教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福音的真理、基督的拯救的信息可以临到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刚才我们读了的，好，我们一起读一次好吗？我们一起来。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再来一次。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是，弟兄姊妹，我们可能是只是一个很小群的一班的人，神说什么？不要惧怕，反而是我们领受天国的人，这个是一个很宝贵一件事。好，报告事项，昨天近夜晚的时候收到消息，弟兄姊妹，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亲爱的姊妹使徒温新燕姊妹昨晚过了身，是很安详的，都经过她的女 Anita 的同意的话，我是不是要给弟兄姊妹知道的话，好啊，牧师给弟兄姊妹知道啦，很安详的离开，真是我去看她的时候，其实这个是看到真的很感谢神， 我真的看到很多真正信靠神的年长的离开世界，好像睡觉一样，好像睡觉一样，真是怎样离开的你知不知道？我听见，但我心里真的很安慰弟兄姊妹，她 Anita 很伤心，弟兄姊妹真的为她们祈祷，她们的家人很伤心，因为昨天是医生说她可以出院的、okay? 所以她们以为妈妈可以出院了，但是在最后她还站起来，司徒太还站起来，他说他很冷，跟着那个护士就给多一张被他，就给他盖住的时候，他说有点热， 他就跟阿婆说，多谢你啊，多谢你。哦，你听你怎样，好像一个正常，没什么。跟着他就睡了下去。护士以为他没事，因为又要出现了嘛，是不是？跟着护士发现什么？为什么他的病房心电图停了？一去的时候就好像睡觉一样就离开了。很平安，非常的平安。啊，我心里面很感动，神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安慰，因为他知道他在哪里。大家都知道，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牧师啊，我老了，我就要回天国了。他常常都说这句话，好像回天国离开世界对他来说不是恐惧，是一个开心的事。啊，这个是信耶稣的人呢，啊，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很可爱的，很可爱。求主怜悯，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啊，有就好了，感谢主。你说有的时候，我为你要流出眼泪，因为你是有福气的人，你是有福气的。好，啊，Wendy 姊妹呢要多谢弟兄姊妹，啊，为她先生祷告。何建邦弟兄的手术呢，啊，Wendy 姊妹是满心感谢弟兄姊妹为她祷告的。她说呢，一切的手术过程非常的顺利。咁阿建邦弟兄咧都好精神，咁，啊，佢叫我喺呢度，啊，情况好稳定，啊，请弟啊向弟兄姊妹讲声多谢。好，祈祷嘅事项啊，弟兄姊妹，啊，病毒不断嘅变异，啊，对我哋社会各层面嘅影响都好大嘅。弟兄姊妹，我哋继续为呢件事嚟祷告，啊，求主赐俾我哋信徒，我哋教会弟兄姊妹，我哋嘅信心。靠主的信心去坚忍，在疫情中我们仍然可以竭力的爱主侍奉，赐下各样的智慧，我们可以带领人归向主耶稣，成为祂的门。第二，感谢神，感谢神，我们今次在耶稣爱湾爱华埠有八位弟兄姊妹，他们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去接触微信的新朋友，用电话的方式向他们传福音。感謝神，弟兄姊妹，呢啲唔嚟我嚟過我哋嘅教會嘅新朋友，佢哋中意我哋嘅教會，啊，因為我哋教會弟兄姊妹喺佢哋嘅面前有一個好嘅見證，佢哋覺得我哋教會弟兄姊妹係可親可愛嘅，佢哋會繼續嚟我哋教會。雖然我哋冇帶領到佢哋信主，但係佢哋話：你哋幾時有咩活動啊？我想參加。我哋话你主日崇拜嚟啦，哎呀，对唔住啊，牧师啊，我呢个礼拜有事啊，我下一次下个礼拜我再嚟啦咁。问佢你中唔中意我哋嘅儿童嘅节目啊？哎呀，我两个细嘅好中意啊，佢哋。啊，弟兄姊妹，感谢神啊！我哋为呢啲事喺神面前嚟感恩，亦都喺神面前嚟祷告。啊，继续为肢体啊需要嘅肢体祷告啦。何建邦弟兄嘅手术复现啊！求神俾佢好快嘅复原，因为跟住落嚟大家知道佢要做电疗啦。第二，Colin 姊妹要翻英国啦，要照顾佢身体软弱嘅母亲，求神赐给力量俾佢。佢喺祈祷会喺弟兄姊妹当中都诚恳嘅，请弟兄姊妹为佢哋祈祷。好，我哋低头为呢几样嘢嚟祷告。 一切嚟背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道当中圆，庭上万军也赞主美，通心赞美呼之圣灵。我们同心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沟通感动，常常都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姐妹请坐，愿神的祝福常与你们众人同在。